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欧洲的中共间谍案持续发酵。礼拜二，比利时和德国警方对欧洲议会德国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及其亚裔助手郭健在欧洲议会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郭健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工作，而在上个月在德国被捕。郭健被指控涉嫌多次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信息传递给中共情报部门，他还被指控为中共情报部门监视是德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据报道，礼拜二的审查令是由德国联邦检察官下达的。德国检察官表示，这些措施是针对郭健涉嫌充当情报人员的诉讼的一部分。在郭健上个月被捕后，克拉克否认自己事先知道自己的助手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到目前为止，克拉没有收到任何犯罪指控，但德国德勒斯登市检察官已对他展开初步调查，怀疑他因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工作而收受俄罗斯和中国的贿赂。当地时间礼拜一夜间，以色列向加沙南部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到礼拜二清晨已控制了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入埃及的重要口岸。以色列军方说，地面部队和空袭的目标是拉法的哈马斯阵地，绝大多数平民已经撤离了军事行动区。英国广播公司国际事务编辑鲍文分析，以军占领加沙侧的拉法口岸，意味着控制了从埃及进入加沙南部的通道，借此堵塞加沙地带武器流入的地下通道。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礼拜一稍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调停人卡塔尔和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之后表示，停火提议没有达到以色列的要求，但以色列将派遣一个代表团与谈判代表会面，试图达成协议。礼拜一，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计划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回应所谓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与威胁。这个是俄罗斯首次宣布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战术核武包括空投炸弹、短程弹道导弹和炮弹，为的是在战场上使用，威力远低过摧毁整座城市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这一次的声明是回应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的讲话，以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俄罗斯外交部说，他们蓄意将局势引向乌克兰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向着北约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公开军事冲突。我们希望这个行动会冷却西方首都的发热头脑。包括总统马克龙上个礼拜重申，他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就表示，乌克兰军队能够使用英国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礼拜二，澳洲总理阿尔巴斯表示，澳洲国防人员在参与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行动时，在国际空域被中共军机置于危险中，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上个礼拜六，一架中共军机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澳洲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危及机上人员安全。澳洲已就该事件向北京提出关切的抗议。中共外交部礼拜二以一贯坚持的立场称，相关操作合法合规，专业安全。阿尔巴尼斯礼拜二早前在第九频道今日 show 节目中表示，我们公开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澳洲国防人员在国际水域、国际空域工作，他们不应该面对任何危险。阿尔巴尼斯说，澳洲公众期待中方对这件事作出解释。澳洲已经通过所有渠道向中方提出非常强烈的抗议。礼拜二，俄罗斯当局表示，他们在不同的刑事案件中 拘留了两名美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现役美国士兵。俄罗斯内务部地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士兵礼拜一因被指控犯有刑事不当行为而被拘留。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此案无政治因素，亦无间谍指控，纯粹是一宗日常犯罪。法庭确认这名士兵叫做戈登布莱克，他将至少被拘留到7月2日。此外，莫斯科法院礼拜二称，法院以轻微流民罪将一名美国公民还押候审10日。该公民被发现饮酒后赤身裸体出现在户外，法院称当事人明显不尊重社会、公民和公共秩序。路透社礼拜二就两名美国公民被拘留一事联系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言人。大使馆说，将认真履行协助海外美国公民的承诺，并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礼拜二德国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了两艘军舰，以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欧洲约40%的对外贸易流经南中国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尼乌斯在德国北部的威廉港海军基地表示，该地区紧张局势比航行自由和该贸易路线的自由通行造成了压力。皮斯托尼乌斯在军舰出发前对记者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展示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不是德国的选择，存在很重要。两艘军舰中，伯兰克福号保级舰从威廉港启航，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就从西班牙罗塔港出发，他们将在海上汇合，然后驶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然后继续前往印太海域。这些船只将穿越南中国海，但尚未清楚他们是否亦会好像美国军舰一样穿越台湾海峡。礼拜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开始新一轮的6年任期。美欧多个国家以缺席仪式加以抵制。71岁的普京主导国内政治格局，主要反对派人物多数已入狱或流亡。最著名的意见人士纳瓦尼今年2月在北极流放地突然去世。纳瓦尼的遗孀纳瓦尼亚在礼拜二发布的一段影片中敦促支持者继续与普京抗争，他说随着他的每一个任期，一切只会变得更差，很难想象普京继续掌权时还会发生什么。普京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俄罗斯总统或总理，如果他完成新一轮6年任期，将超过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成为自18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俄罗斯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美国认为他的连任并非基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因此没有参加礼拜二的仪式。英国、加拿大和大多数欧盟国家亦决定抵制普京的宣誓就职。礼拜二，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英国军方的薪资系统可能受到一个恶意行为者的入侵。此前英国媒体报道说，疑似中国的黑客入侵了英国国防部存储人事信息的资料库。据报道，受到攻击的是英国国防部存储皇家海军、陆军和皇家空军服役人员姓名和银行信息的薪资系统。中共当局否认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辩称这个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的抹黑。辛伟成在访问伦敦一家足球学院时向记者表示，有显示表明一个恶意行为者入侵了武装部队的薪资网络。他说，我特别想要安抚民众，国防部已经采取措施将该系统移到线下，并确保受到影响的人得到正确的协助。英国内阁大臣斯泰德表示，国防部的相关数据是由一个外包公司负责管理。英国国防大臣萨普斯向国会表示，国防部将对这件事进行彻底调查，并将出台一份多点计划来支持和保护人员。礼拜二，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正在法国进行访问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法国 和西班牙边境处的比利牛斯山参访，希望通过一对一的直接对话，让习近平在经贸和外交议题上作出让步。路透社报道，马克龙试图劝说习近平降低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改善欧洲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减少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补贴，借助习近平访法之机，中国和法国公司拿白一签署了一系列能源、金融和运输方面的协议，但是绝大多数协议表达的都是合作意向或延续已经存在的合作项目，真正的采购大单没有出现。不过马克龙表示，习近平对中法白兰地贸易纠纷展示了开放的态度。路透社引述法国一个外交消息来源的话讲，北京在对法国干预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结果尚未出炉前，暂时不会加征临时关税。今日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话，反犹太主义的威胁正在美国日益加剧，包括在大学校园里面，他还将哈马斯去年10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和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为悼念二战大屠杀中遇难的600万犹太人而发表演讲时，谈到了上述话题。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年度纪念日活动上，拜登对两党观众发表讲话时警告话，二战期间系统性屠杀犹太人的真相有可能被遗忘。他说，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继续深藏在世界上太多人的心中，需要我们继续保持警惕并直言不讳。谈到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拜登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不是75年之后，而是只是7个半月之后，而人们已经在忘记是哈马斯发动了这场恐怖袭击。拜登还表示，即使与以色列政府存在分歧，他对该盟国的承诺亦是坚定不移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